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央的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9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在香港纪念主权移交中国25周年之际，美国、英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敦促北京信守承诺，确保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享有自治和自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亲自前往香港出席纪念活动，这个将会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他首次离开中国大陆。在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发布安全的提示，敦促在香港的美国公民保持警惕，在大型聚会的附近注意安全，避免在未经允许的时候拍摄警察的照片。七个工业化国家集团的领导人敦促中国遵守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规定的义务。七国集团领导人星期二发表的一份联合公报说，他们敦促中国遵守他们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中作出的承诺，珍视权利、自由和香港的高度自治。香港警方正在收紧安全的措施，禁止全香港范围里面使用无人机，并且实施道路封闭的措施。批评人士说，北京近年是限制了香港人的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當局在2020年夏天實施一項範圍廣泛的國家安全法，在2019年大規模有時出現暴力的親民主抗議活動之後，壓制不同的聲音。據香港統計部門公布的數據，在香港設有區域總部的美國公司減少到多年來的最低數字，來自七國集團其他成員國在香港設有的地區總部的公司也減少。批評人士說，這個反映了香港作為全球金融中心的吸引力是正在降低。这个星期，七国集团领导人答应对抗他们所讲的中国不透明和市场扭曲的做法。拜登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在星期二对媒体说，七国集团领导人针对中国的经济行为首次共同发声，而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举行了改进工作方法公开的辩论会，一些与会国对中国和俄罗斯近来在一些重大国际安全问题上使用否决权阻挠安理会决议案表达关注。对此，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在会上指责一些西方国家利用数量优势掌控安理会议程，迫使其他常任理事国动用否决权。上个月的5月26号，在北韩违反安理会禁令发射一枚大型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推动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案对北韩追加制裁，禁止向北韩出口烟草和石油。安理会15个成员国当中13个国家投票赞成这个决议案，但是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和俄罗斯行使了否决权，阻止了决议案的通过。在中俄投了否决票之后，北韩一次性地发射了8枚弹道导弹，这个是历来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性的发射。国际社会越来越担心平壤有可能正是准备进行核试验。俄罗斯今年2月4号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第二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并且对一项决议案付诸表决，要求俄罗斯无条件停止入侵乌克兰，但是俄罗斯使用了否决权阻止了这项决议案的通过。联合国的资料显示，过去10年当中，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共26次动用了否决权，其中俄罗斯动用了23次，中国11次，美国3次，英国和法国都没有动用过否决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年4月说，安理会否决权被一些常任理事国滥用，但他对这项制度的改变不抱幻想，因为修改宪章需要得到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多数的赞成，亦都需要所有5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在俄罗斯导弹袭击乌克兰一座商场，导致至少10多人死亡之后，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应乌克兰的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那里的安全局势。針對聯合國發言人一日前所講的應該受到強烈譴責的襲擊事件，中國駐聯合國大使張軍在講話當中是絲毫沒有批評俄羅斯，反而用大部分時間指責北約的行為導致烏克蘭戰爭的爆發和這場危機的持續。他說，北約在冷戰後5次東擴，不單止沒有讓歐洲更加安全，而且埋下衝突的種子。将军仲指责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帮助乌克兰反抗侵略军的行动，导致那里的冲突是不断。他说，输送武器不能够换来和平，制裁施压都解不开安全的困境，甚至是火上加油，加剧对抗，只会令到冲突是扩大化。 俄罗斯星期一发射的导弹击中了乌克兰中部城市克列门丘格一个繁忙的购物中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蓄意攻击平民，说这次攻击是欧洲历史上最胆大妄为的恐怖攻击事件之一。乌克兰官员报告说，俄罗斯星期二又对乌克兰平民目标发射了导弹。在这个一日之前，俄罗斯袭击了克列门丘格市的一处购物中心，造成至少18人丧生。乌克兰官员说，俄军新的导弹袭击打死至少8名平民，遇袭城市包括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和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附近的东北部地区。遇难者包括一名6岁的女童，还有几十人受伤，包括一名陷入昏迷状态的3个月大的婴儿。尼古拉耶夫的一名地区军事管理官员说，俄罗斯对该地区的目标发射了至少11枚导弹，有些导弹被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其余导弹突破了防空系统。乌克兰官员说，俄军还对哈尔科夫地区的平民地段进行了炮击，过24小时期间，当地有至少5个人丧生，22人受伤，包括3名儿童。北约联盟成员国土耳其星期二撤销了对芬兰和瑞典入盟申请的否决，在此之前三国同意保护彼此的安全。这场的僵局持续了几个星期，并且考验着北约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背景下的团结的力度。三国在北约马德里峰会开幕前进行了4个钟头的会谈，终于取得突破，为峰会避免了一场尴尬的僵局。北约30个成员国的领导人聚首马德里，试图在俄罗斯面前展示团结。前白宫助理哈钦森星期二对美国国会议员说，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知道自己2020年竞选连任失败之后，变得越来越是愤怒和暴躁。他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当去年1月6号冲击国会大厦的骚乱者呼吁绞死拒绝阻止选举结果的时任副总统彭斯的时候，特朗普表示认同。在之前一系列的证人通过录像作证或者委员会前现场作证，描述了特朗普和他的盟友如何试图向彭斯、司法部和州官员施压，以推翻国会在2021年1月6号这一日对总统选举结果的认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分析咁中国最新嘅航母舰福建舰采取传统动力，但系可以电磁弹射，咁究竟佢庞大电力系从何而来呢？我哋系会有一篇分析报道。另外我哋亦会分析中国嘅清零政策，话仲要坚持5年，咁有分析认为中共20大之后可能被迫要调整防疫政策。不过首先我哋就係报道香港方面嘅消息，咁香港嘅社民连被国安警约谈，要佢哋七一唔好示威，咁多间嘅传媒记者亦被拒绝采访主权移交庆典。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咁距离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纪念日只系倒数2日时间。咁香港警方星期二就宣布，正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到香港出席活动为前设，咁作出咗前所未有嘅严密保安部署，包括封闭举行新政府官员宣誓以及主权移交嘅回归庆典嘅湾仔会议展览中心半岛，咁并且设立临时嘅限飞区。民主派只是较为活跃的政党社民连呢，在星期二就宣布，因为部分义工和友人被国安警约谈，在七一当日不会有任何的示威活动。 香港记者协会亦发表声明，对当局突然间要求撤换多名采访庆回归活动的记者是表示极度遗憾。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星期五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纪念日，亦都是后任特首李家超和新班子宣誓就职。据亲中网媒香港01星期三，即是6月29号引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料会孩童夫人彭丽媛星期四，即是6月30号搭高铁访问香港，当晚再搭高铁到深圳过夜，星期五7月1号朝头早再到香港主持新班子宣誓就职礼。香港警方星期二，即是6月28号召开记者会宣布，正以习近平可能到香港出席活动为前设，作出前所未有的严密保安部署，包括将会在星期四，即是6月30号和星期五7月1号封闭举行新政府官员宣誓和回归庆典的湾仔会议展览中心半岛，并且设立临时限飞区，限制一般飞机和其他飞行装置的飞行。警方又表示，截至到星期二未接获任何公众活动申请，将会预留公众活动区和递信区给市民递交请愿信。不过港区国安法实施接近两年以来，民主派仅余较活跃的政党社民连星期二在社交网站发声明宣布，该党部分义工和友人被国安警约谈，经评估形势之后，在七一当日不会有任何示威活动。声明又表示，形势艰难，未能透露详情。这个是过去接近20年来社民连首次七一不示威。社民连主席陈宝莹和三名成员上个星期六，即是6月25号七一前最后一个周末，在铜锣湾崇光百货出口摆设街站，不过街站并没有任何横额、标语和旗帜，只有一张长方形的接台摆放宣传单张，呼吁市民关注香港已经进入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下半场。陈宝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年六四33周年纪念日前的周末，社民连曾经在同一地点摆街站，挂起一块黑布悼念六四和哀悼香港表达自由的丧失。不过今次七一前的街站连挂一块黑布都被当局警告可能会出全票检控。
我哋收到風就話，可能黑布都會被即係會出全票。咁我哋因為我哋團體咧都係經濟都有困難，所以我哋就即係我哋而且我哋目的街站目的係為咗派我哋嘅意見，發表我哋意見，所以我哋就唔想因為咁咧俾佢停止咗我哋嘅街站咯。咁我哋就暫時就係、是連個黑布都唔用住。
记者问及在街站挂黑布可能触犯乜嘢法例，陈宝莹表示，据佢所知，当局仲喺度研究中。
佢哋喺研究紧，据我所知，系啊，未研究好啊，咁样啊，据我所知就系佢哋仲喺度研究紧啊。如果第时下一次佢票控我哋时，我就会通知你嘅。
陈宝莹又表示，呢次街站的主要诉求是检讨过去主权移交25年在人权和公民社会遇到的问题。陈宝莹强调，人权是一定要由香港人自己争取。他慨叹目前的社会形势，人权越来越倒退。
我哋想表达嘅信息就系话，人权系一定要我哋自己争取翻嚟嘅。咁因为我哋检视翻过去25年嚟，其实就系好多嘅市民啦，其实包括长毛啦，长毛喺呢度都做咗好多嘅，就系话点样去令到嗰、那个法例，虽然个公安条例仲喺度，但系咧嗰个法例嘅執行咧比较宽松嘅，咁嘅啦，咁但系。當然而家就完全唔同啦！而家依個社會就係夠，即係拎住惡法嚟，即係做得最，即係有法用盡啦，有權用盡啦咁。
陈宝莹表示，街站的诉求亦都关注公民社会的发展。他认为香港人的政治自由可能受到压制，但是公民社会可以在其他方面参与，包括民生、经济、社会规划等议题。他认为公民社会组织还可以在夹缝中生存。
其实应该还可以出声的。他应该不可以禁制我们所有人是对于一些真係社會嘅政策、勞工嘅政策係唔俾我哋出聲嘅，咁所以我哋就覺得過去就係喺25年嚟，我哋見到個民間嘅社工會啦、民間團體啦、咩區社區關心關注組啦，其實就好蓬勃嘅。而家就全部即係俾人好似冚曬啦。咁但係其實仲有應該就係可以有好多嘅夾縫咧，仲可以生存咯。
据香港独立记者林燕邦 ,WeNews 星期三即是6月29号报道，七一庆典警察审查入场采访记者的情况持续有新发展，经过重重难关获准入场采访的记者星期三下午1点起要入住隔离酒店闭环。据了解 ,TVB 两名已经报名的记者其中一个到达隔离酒店才被告知不符合资格不可以入住，临门一脚才被 DQ, 即是取消资格。WeNews 报道表示，警方和港府对今年回归庆典采访审查史上最严，最少10间香港本地和海外传媒连报名都没有资格。香港本地有网媒 Hong Kong Free Press 同埋独立媒体等等，海外传媒就有日本经济新闻、朝日新闻、美国之音、台湾中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同埋 Getty Image 等等。WeNews 报道又表示，除了大批传媒经审查无法采访，连记者本人都要经背景审查才可以入场。这一种对传媒机构记者个人背景的审查是中国大陆惯常做法，过去在香港几乎没有先例。过去的回归庆典即使有中国领导人出席，苹果日报都可以派人采访，今次的大规模审查反映香港传媒自由急剧收窄，类似中国大陆的审查机制似乎亦都引入香港。香港记者协会星期二即是6月28号晚发声明表示，香港政府新闻处以保安理由要求多家原本获邀的传媒机构撤换至少10名已经报名采访香港特别行政区回归25周年升旗礼和新一届政府宣誓仪式的记者。记协表示，据了解受影响的传媒机构包括明报、香港01、南华早报、Now 新闻台和法新社等，至少7间本地和外地大型通讯社、报章、电子传媒和网媒，有关传媒因此可能没有记者在场采访。记协对于当局在这个重大事件作出无可改变的采访安排表示极度遗憾。对于当局限制采访主权移交25周年庆典的传媒机构，会不会令到报道只有单一的官方角度？记协主席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当局的采访安排表示极度失望。
即系从政府角度啦，即系同中央角度一样啦，你要讲好香港故事，讲好中国嘅故事，你要让世人都望到回归25周年究竟系咩嘅情况？点解你会系即系令咁多嘅传媒都唔能够去现场采访咧？特别系国际嘅媒体啦，佢哋既然嚟得即系关注啦，网媒啦。在香港而家越嚟越多人睇，你最尾批出大部分采访俾电视、电台、报纸，咁佢都有价值，但系佢哋大家都知佢哋读者人数系少紧噶嘛，或者佢哋嘅读者系嘅倾向系会理解同情政府多啲噶嘛，咁咧其实你系要争取嗰啲唔理解嘅人嘅支持，你更加要去睇啦，去影啦，系咪？咁我完全唔知新闻处点解系咁。
记者问及当局的采访安排是不是要筛选采访的记者，避免有记者问到一些令当局尴尬的问题。陈朗星表示，他有担心这个问题，不过他认为获批采访的记者有部分亦都是对中国不算友善，难道他们不会问问题？ 陳朗星又表示，以往中國領導人來香港都曾經有記者嗌出一些他們不願意聽到的問題，領導人可能裝作聽不到不回應，他認為今次限制記者採訪的安排做法很難看。
在一個公開採訪的場合，我問了他當聾耳親沒聽到沒答到，那我問多次而已，那不可以怎樣呢？我衝出去還是不知道怎樣，不會有任何事發生的。這件事都不是今天新鮮的，之前以前胡錦濤李克強在香港都有些問題出現的，那他就當聽不到或者成這樣。但是 你為了怕他這樣說而 你連大家都不給進來，其實就做得很肉酸，咁呢个系好难接受。
陈朗星表示，佢早前向新闻处了解，点解至少十间香港本地具知名度网媒同埋境外传媒未获批准出席采访庆回归活动，但系新闻处官员连佢嘅电话都唔愿意接听。陈朗星坦言，记协前任主席都冇遇到呢种情况，佢担心新闻处已经唔愿意同记协沟通或者联络，佢感受到对方嘅不友善。
但我想不到他真的连电话客套说话都不讲多两个，即是这个对于记协主席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即是我没想过以前你譬如杨建兴或者岑宇兰去做主席的时候，他扑出来要去打电话问一些官员问一些了解是会被人拒绝的嘛。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清零政策是否要坚持五年呢？有分析认为中共二十大之后可能需要调整防疫政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6月27号在中共北京第13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报告，触发了舆论的强烈反弹。公众担心未来五年中国仍然将会坚持动态清零。部分分析人士就说，北京是出于政治需要，不会轻易改变清零政策。而另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经济和老百姓已经是不堪重压，现行政策在中共二十大之后肯定会有所调整。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中共北京市第13次代表大会6月27日开幕，市委书记蔡奇发表报告。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即时在网络刊发网稿，引述蔡奇的报告说，未来五年北京将会坚持不懈，找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采取快速灵活、科学精准的综合防控措施，打好疫情防控主动仗。中国大陆时评人维新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制定政策习惯以五年为周期单位。北京日报的报道显示，中国中央已经下了决定，在全国范围继续下一个五年防控。
在疫情本身越来越病毒毒性越来越弱，疫情其实是越来越
维新话，新冠疫情毒性越来越弱，疫情是处于终结阶段，全世界已经停止抗疫，中国就越来越严格执行动态清零，实际上完全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为二十大做准备，为未来五年作准备。北京日报报道当中未来五年的字眼迅速引爆舆论，网民普遍关注未来五年是否代表北京等城市乃至整个中国在未来五年会继续清零，意味重返正常生活遥遥无期。舆情反弹后，北京日报同日重新刊发报道，将原稿的未来五年删除。北京日报社长赵正云随后在微信上澄清，该报记者为了抢时间性预先做了模板，结果不将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套入未来五年的模板，属于媒体层面的操作失误。时评人卫新表示，与其说北京日报的记者犯错，倒不如说他们如实报道。
在动态清零防控永久化的意义上来讲， 明日报的记者的报道，
维新话喺动态清零防控永久化嘅意义上嚟睇，北京日报记者嘅报道其实并冇报错，佢哋嘅领会并冇错误。实际上这个是北京市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基本精神，亦都是整个中国六月底为二十大作准备的精神。有分析认为，中共党代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党代会的报告通常会有未来五年的施政展望，这一次蔡奇在党代会的发言亦都不例外。官媒《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胡锡进同日晚上发文表示，不相信北京市会容许过去两个几月的情况再持续多五年，这样的话北京市老百姓会受不住，城市的经济亦都会受不住，对全国的影响亦都会是负面的，所以北京市没什么可能现在就制定一个这么消极的计划，相信这座城市的管理者会规划并且努力实现一个更加鼓舞人心的未来五年。台湾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对于中共来讲，五年有重要的政治意涵，未必同清零直接挂钩。
就是表示这未来五年还是坚决拥护中央的政策，他们可能对于今年
曾伟峰说，有关报道意味未来五年仍然是会坚决拥护中央的政策，他们可能对于今年二十大的领导人已经有基本的预判，所以要表态支持。清不清零是地方要完成的目标，至于怎样防控，除非中央觉得地方不符合要求，只会有所指令。蔡奇讲的这句说话不一定是中央授权的，应该只是对中央表态，他要讲给中央听，我完全呼应中央的政策，我对习近平的动态清零坚决拥护支持。蔡奇在6月27日的报告里面亦都提到，北京会高质量推进常态化核酸检测和重点筛查，严格小区、单位和公共场所进入查验，从严从紧从实找好社会面防控，严格进出京管理，牢足首都疫情防控屏障，找好无疫社区创建。台湾学者曾伟峰认为，中共强调动态清零的重要性和国产疫苗覆盖率以及保护力不足，一下子放弃动态清零可能造成疫情大爆发有关。他估计目前中共正趁机囤积医疗资源，以解决可能面临的政治挑战。
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应该在二十大之后会有一些调整。
曾伟峰估计坚持动态清零的政策应该在二十大之后会有一些调整，重点是这么严格的防控不可能一直持续下去，这不单止影响到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亦都影响到整个经济，无论是国内经济的连接还是与国际经济的接轨。他们可能会说中共在防疫上取得一定成功，接住下来就是怎样去调整令大家可以恢复正常生活。出年中共可能在强调可控的前提下作一些开放，他可能不会用与病毒共存这样的字眼，而可能会说有限度开放或者政策松绑。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003型福建舰日前落水，福建舰采取传统动力，但就使用了先进的电池弹射系统，它所需要的庞大电力究竟从何而来呢？始终是一个谜。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储电和发电的电网技术上显然有了新的突破，亦有人认为这个可能是航母上多安装了两部柴油发电机，专门供电给电池弹射使用。但是无论电是从哪里来，分析人士就普遍认为常规动力航空母舰比较符合解放军现阶段的需要，即使是下一艘004型航空母舰亦可能还是以传统动力航母为主，而并非外传的核动力航空母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继辽宁舰和山东舰之后， 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003型已经下水，命名为福建舰，它是中国第一艘电磁弹射系统取代滑跃式甲板的航空母舰，可以搭载更多舰载机和负重更多的油弹。前两艘航空母舰不能够装载大型固定翼空中预警机或者是反潜机，亦都能够在福建舰上起降，而且由于预热的时间短，战机起飞时间缩短，亦都代表战机有能力有更高的频次的起降。值得注意的是，排水量80,000余吨的福建舰采用的是传统动力而非核动力，但它装备了三条电磁弹射轨道，电磁弹射在战机起飞的瞬间需要大量的电力，福建舰预计可以装载50架各式的战机，其若高频次起降所需的大量电力从何而来，众说纷纭。电磁弹射则只有在发射瞬间才需要非常强大的电能，平时亦都不需要，而马伟明的发明就是将这两个系统连接在一起，将引擎所发出的多余动力转移到船上的中国军方最高级的81分章殊荣。他说福建舰使用的船舰综合电力系统是用直流电以电能形式集中整合船舰动力使用，和美国所用的交流电不同，而且这项技术比美国还要先进，美军只有最新的福特号航空母舰使用电磁弹射，但其为核动力航母，可以提供充沛的电力，一般美军传统动力的军舰尚无法做到电磁弹射。罗庆新表示，中国电磁科技的发展得力于它的高铁，因为中国高铁的距离很长，总长度将近40,000公里，而且都是用电力在行驶，所以中国在将电磁转换成动力传输的能力很强，包括从青海、新疆将电力输送到东部的特高压电力传输技术亦都是这样。中国在电力科技上确实有它的独到之处，不过它的这种讲法亦都遭到挑战的。前中国解放军海军司令部中教参谋姚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福建舰采用传统的动力，它能够以柴油发电推动80,000吨的航空母舰前进就不错了，如果还要储备很大的电能来到保障磁弹射，它对此抱持怀疑的态度。它表示福建舰的排水量是80,000余吨，但船上载油量有18,000吨，等于有近1/4的重量都是柴油，另还需要一条901综合补给舰跟住它，如果用3台的柴油机去推动003航空母舰前进未有问题，但是如果要这3台还要提供电力给电磁弹射使用，真的不是太过可能，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动力，所以最有可能的方法就是船上多装2台柴油发电机专门供电磁弹射使用。姚成是这样讲的。
所以呢，它3台是推进的，它可能装2台专门发电就供给这个电磁弹射的，就等于它的船上有5台柴油发电机，那么5台柴油发动机那个消耗的油量是，
他说所以呢，他3台是推进的，他可能另外装2台专门发电供给电磁弹射用的，就等于他的船上有5台柴油发电机，这样5台的柴油发电机消耗的油量是很大的。姚成表示， 從科學上能量守恆的角度來看，發出1000瓦的功率不可能得到2000瓦的能量。他說馬偉明喜歡吹牛，在裝備立項時畫出航空母艦全動力的大餅是為了搞錢，但實際上中國目前尚不具備這樣的技術，要在中國海軍裏面大家都是知道的。台灣軍事專家軍情與航空網站主編施孝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即使美國核動力航空母艦的核子反應器所發出的功率亦都不是拿來在船上發電使用的，而是直接帶動大軸驅使戰艦前行，而船上各類用電其實另有燃油機組在負責發電，所以福建艦上所需的電池彈射電力應該亦都是由船上那裡發電機來的，只是中國可能在電網規劃上找到某種平衡點。他說
其实我看到大陆方面的说法是，电磁弹射本身它耗的这个电量并不是大到003的发电系统无法负荷，但在于就是说它的储电跟它的放电的这个设备相对。
他说其实我看到大陆方面的讲法就是，电磁弹射本身所耗的电量并不是大到003的发电系统无办法负荷，但主要在于它的储电和它的放电设备相对来讲做到比较精准，在这一方面他们显然是克服了一些问题。他说电网规划一直都是各国的军舰在建造时所面临的共同课题，例如美国的神盾驱逐舰就做到 Flight 3型以后，他的之后的白克级舰就停止了 Flight 3型了，原因就在于巴克级舰未来要安装更新更好的平面双位阵列雷达系统的耗电量太大，而非巴克级舰的发电量所能够提供。施孝偉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或许福建舰在电力规划上有一些外界不太能够得知的信息，但既然福建舰能够做出来，他相信应该不会只是一个面子或者是豆腐渣工程而已，因为这个至少代表了福建舰能够达到解放军海军的要求规格，做出来才有意义的。分析人士说，福建舰下水之后大概要花半年的时间筹备，之后进行海试至少1年，还要部署舰战机和人员的训练至少要2年，所以福建舰要形成战力至少都是3年之后的事了。此外，做出电磁弹射不代表舰载机就真的能够顺利用电磁弹射起飞，譬如美国福特号航空母舰在船厂里面的测试都没有问题，但当整个舰载机联队的规模都上到船到海上实测之后呢，问题先至逐渐浮现。施孝偉是这样讲的，
未来如果说003在经过这个阶段有发生问题也不奇怪，但是如果这个阶段他们安然度过，那也必须要说他们在工程上来讲的确似乎是找到了一些终难捷径。
他说未来如果003在经过这个阶段有发生问题都不奇怪的，但是如果这个阶段他们安然度过，那也都必须要话佢哋喺工程上嚟讲，的确似乎系揾到一啲中南嘅捷径。罗庆生话：如果福建舰嘅电磁弹射系统真系能够轻松拉动大型战机起飞，咁就将意味住中国电磁炮上舰嘅事情已经不远啦。因为电磁炮亦都系借由线途产生好强嘅磁力，以高速弹射出去。可以达到100多公里远的，比起一般炮弹顶多10几公里远得多，再加上电磁炮本身有小翅膀，只要给予它北斗卫星的坐标，它自己可以不断调整方向，准确度也都相当高。他说美国睁大眼睛看的就是电磁弹射衍生运用的一个部分。福建号航空母舰的舰载机跳过蒸汽弹射方式而直接使用电磁弹射起飞， 但它的动力还是使用传统动力而非核动力。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核航母的技术不足，但亦都有人认为中国的核技术很先进，不过他们同声表示核动力航空母舰并不符合解放军现在的需求。施孝伟说，中国虽然有核潜舰的技术，例如094、096万吨级核潜舰分别装有两具压水式核反应炉，但它的输出功率并没有大到可以推动8万吨航空母舰的等级。如果美国核动力航空母舰的发展过程来看，美国第一艘航母企业号装了8具小型核潜舰的核子反应器，到后来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变成有两具输出功率非常大的核子反应器，那就意味着中国的福建舰如果要采用核动力，至少需要8个小型的核子反应器，而且从8个小型核子反应器到变成两个中大型反应器的过程里面，还有相当多的科技要去克服的。姚成亦都说，据他了解，中国在10多年前就在研制核动力航空母舰，到了2019年的时候做了一条核动力破冰船试验，希望成功之后能够将破冰船上的核设施搬到去航空母舰上，但他估计这项技术至今未有太大的进展。他说俄罗斯都没有核动力航母，乌克兰亦都没有，研判中国亦都做不出来。罗庆新则认为，中国不是做不出来，而是不需要，不是太过可能直接跳到去核动力航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据澳洲嘅网络专家嘅一份报告话，澳洲嘅 WeChat 微信用户数据全部流向中国，可能受到中共嘅掌握。咁专家认为，中共可以唔依据法律就取得用户数据 ，WeChat 等平台以自入式嘅营销方式嚟做政治宣传。咁政府立法取得用户信息，系咪危害人权，取决于民主专制政体嘅差异。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6月20号报道说，承接澳大利亚以及美国政府网络安全业务的 Internet 2.0 提出的一份专家报告指出，澳大利亚 WeChat 用户手机系统版本、行动网络、全球定位系统以及身份识别等数据都是会流向于位于香港的 WeChat 服务器。这份报告对 WeChat 应用程式收集个人数据的行为提出了安全及隐私方面的质疑，认为2020年7月中国实施港版国安法之后，澳大利亚数十万的微信用户的数据难免会落入中国政府的手里面。报告的分析发现，虽然所有的聊天及音频或者是视频的通话可能是由国际服务器处理的，但是 WeChat 记录并且发布到日志服务器的所有用户数据都直接发送到去香港。 Internet 2.0 在报当中提到，微信的应用程式里面有多个中国的 IP 地址，而且有一些微信的服务器是遭到不明来历的第三者使用。信息安全专家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宗认为，港版国安法的通过对于这些用户在信息安全的影响并没有显著的差别。
其实用户的数据啊，不管在香港的伺服器，在中国的伺服器，
其实用户数据流入香港服务器或者是中国大陆的服务器，只是在获取数据的时候有没有是有多一个手续而已。如果中国政府想要拿到这些数据，只要使用了中资参与的社交媒体平台，就不怕是拿不到。有些社媒公司虽然声称是海外企业，但是有中资介入，这个就是有可能被中国政府掌握用户的数据。但是 WeChat、微博、TikTok 即使是服务器放在海外，用户数据流向中国也都不会令人惊奇。 Internet 2.0 的报告当中提到， TikTok 会议的音频泄露显示， 他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承诺存储在美国的非公开美国用户数据已经被中国反复访问。该个报告亦都发现 WeChat 香港服务器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有腾讯云计算的标记，而腾讯公司是中宣部进行宣传活动的平台之一。2016年至到2019年的期间，腾讯至少是接到10个来自中宣部的合同，价值是230万元人民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数学系学生吴乐宝指出，在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前，就已经出现不少的 WeChat 用户数据被中国控制的消息。
早在这个国安法实施之前的话，就是在澳洲使用微信这个泄露数据和隐私。吴乐宝对
美国之音表示，早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前，在澳大利亚使用 WeChat 造成用户隐私与数据被泄露至中国的风险就一直存在着。在澳大利亚的政界、商界、学界，包括我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都有自己的 WeChat 平台，这个平台就等于直接被中共的宣传部门所掌控，所以不单止是使用 WeChat 的问题，连安装 WeChat 应用程式的手机都很有可能被中共监听手机的对话内容，等于每一部手机都是一部窃听器。乐宝指出，澳大利亚华人的通讯与生活娱乐平台大都是以 WeChat 为主，使用人数越来越多，影响力居增，已经成为了对华人很有效的政治宣传工具。 WeChat 是中国民众以及华裔海外移民普遍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及行动支付应用程式。 WeChat 曾经是向澳大利亚国会参议院表示，直到2020年的9月为止， WeChat 在澳大利亚拥有69万的活跃用户。信息安全专家、澳大利亚蒙勒许大学教授张耀宗表示， WeChat 之类的平台所针对的使用对象是海外华裔居民，在两大党争夺主导的政治光谱之下，华裔选票事实上成为左右选举结果的关键性少数。若然是境外势力想要影响华裔选民的政治倾向，利用这一类的平台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其实我会觉得一般民众，不管是澳洲华人，
澳大利亚华人普遍来讲对于政治议题不太关心，属于中间选民，所以如果要影响对他们做的政治宣传，不会直接透过政治性的节目或者是群组，因为他们不太感到兴趣，通常是掌握用户的习惯，观察一下是一些的娱乐、美食、旅游、戏剧等等的生活性节目和群组。当使用人数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平台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偶尔会贴出一条政治的消息，让用户不知不觉感受到影响。张耀宗指出，这种植入性营销会令到是原本不太关心国际政治的华裔选民被潜移默化，朝着后端控制者所想要的政治倾向发展，在选举的时候表现出来。澳大利亚 Silverlock 情报中心调查员史密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种利用普通生活娱乐进行政治宣传的社群经营模式已经是有些历史行业。他说，例如有名的俄罗斯社交媒体巨魔农场，就是利用社交媒体散播政治影响力，比起 WeChat 更加是有历史。这些经营模式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以一些看上去似是无关紧要又刺激感官的方式吸引群众，让这些人逐渐习惯在这个平台的娱乐和互动之后，再默默进行操纵。其实只要鼓动大家对这个平台产生某种的身份认同，就是或者是讲一个故事而已，大家对这些的刺激方式是无抵抗力，只会顺应着逐渐被操纵者洗脑。史密斯指出，除了中国以外，美国、英国、俄罗斯，甚至是譬如谷歌、可口可乐、亚马逊等企业，都在争夺受众的注意力和喜爱，以灌输思想。史密斯表示，对于资源庞大的政体或者是企业，其实花个数千美元来支持一个媒体是很微不足道，如果能够利用这个媒体平台偶尔宣传一下自己的观念，他相信任何一个集团都会投入，亦都是因为是偶尔宣传一下，民主体制下当局亦都无法限制，所以这种低成本、高自由度、效益长远的操作屡见不鲜。这个同中国以资金收买很多的澳大利亚政客为他们做政治宣传是一样。 中国2017年的国家情报法明文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该是依法支持、协助以及配合国家情报工作。该法正是澳大利亚政府2018年禁止华为、中兴等中国通讯公司承揽澳大利亚 5G 网络业务的主要考虑。澳大利亚议会在2019年通过援助与访问法案，允许澳大利亚的情报机构以及执法部门访问到端的加密通讯。法国政府亦都对这类以国家安全为目的的削弱加密的法案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信息安全专家、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宗表示，归根究底，最终的问题仍然是民主体制与专制体制的差别。
其实许多国家都有相类似的法案，让执法机构可以
有。其实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法案，让执法部门有权力要求科技公司帮助当局解密用户的在线通讯，也就是说为用户信息的加密开一个后门。但是民主国家讲究人权、依法治国，有健全的监督机制和救济方式，而且拥有人民足够的信任，认为在用户的隐私权以及言论自由上面可获得相当程度的保障。中国是一个专制政体，依照中国过去在人权上的记录与其机制问题，大家会产生很高的疑虑，亦都是很质疑。腾讯公司曾经在2020年提交一份报告给予澳大利亚调查委员会，声称虽然海外版 WeChat 是中国微信的姊妹版应用程式，但是所有的服务器都是在中国境外，不会受到中国法律的制约。澳大利亚自由党参议员、网络安全反外国干预事务发言人帕特森在6月20号对澳大利亚金融评论系表示，虽然腾讯做出了不一样的保证，但用户的私隐信息很可能在中国被获取，并且在被要求的时候是提供给予中国政府。帕特森表示，这份报告暴露了腾讯等公司和中共之间的宣传合作问题，自由民主国家必须要努力应对这些平台带来的外国干预的严重风险。针对中共不依法行事的作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吴岳宝表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法外之地，如果中共想要用户数据，根本不需要依法行事，红头文件就比任何法律都好用。所以他是认为应该是对中国采取一些对等的原则，从新闻上已经可以得知，中国已经是禁止斯特拉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运行，包括北大河会议。既然如此，美国、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亦都应该是对中国有一些对等的制裁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日中国国家网信办发表文章说，中国政府抗疫清零政策是出于事关全局和长远的大人政考虑，是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着想。部分学者就说，中国官方重提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大人政概念，既是为了清零政策寻求新的理论去辩护，亦是为了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前夕去表达忠心，为习近平顺利连任表示坚定的支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江振在华盛顿的报道。
6月15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旗下微信公众号微信中国发表一篇署名王兴平的文章，标题是动态清零是事关全局和长远的大人政。文章开头就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尤其是在进入今年以来，围绕坚持动态清零抑或是选择开放躺平，一直是网络热点的话题，亦都是美西方和国内外别有用心之人对党和政府抹黑攻击的焦点问题。王兴平在文章里面对清零政策提出了其次鲜明的拥护。这篇文章说，1953年毛泽东同志在出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的时候，深刻展述了大人政和小人政的道理，强调人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前一种是小人政，后一种是大人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这样重点放在哪个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人政上面。文章强调说， 当前他们党和政府统筹疫情防控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举措，就是事关全局和长远，为着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人政。位于香港长期关注中国时政的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班志远亦都注意到了这篇文章。他对美国之音说，这篇文章首先发表于微信公众号网信中国，这个号由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下属的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主办。这篇文章的作者署名为王兴平，其实就是网信平的谐音。文章应该是由网信办高层领导批准之后发出的。
I think the basic goal here of this article is really simple actually. It's fundamentally about signal.
班志远说，其实这篇文章的目的很简单，对于最近几个月的新冠清零政策出现了很大的质疑，就是究竟是有效保护了中国社会，抑或是给了人民带来痛苦呢？那个网信办在这个问题上面表态支持习近平。位于美国的独立学者吴祖来在评论这篇有关大人政的文章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
这网信办呢是重点抓的一个地方，以前的卢伟啊都是西这个亲自过问的，亲自提拔出来的一些人，这些人特别效忠这个习近平。
吴祖来说，网信办是习近平重点捉住的一个地方，以前老委他们都是习亲自过问亲自提拔出来的一些人，这些人特别效忠习近平，本来不是他们做的事。毛泽东曾经两次提到过大人政和小人政，都跟征公粮和农业税有关，第一次是在1942年毛在陕甘宁高级干部会议上面所做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1年和1942年来自日军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令到中共根据地陷入困境，面临严重财政问题。陕甘宁政府从1937年开始逐步加重征收公粮，从1937年的14000石，一石是300斤，到1941年的200000石，给了边区群众带来严重的负担，从而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人提出应该私人政体贴群众。毛泽东在报告里面说，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该私人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人政只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对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讲，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是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些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人政。第二次是毛泽东在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面讲的话，就是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毛在报告里面提到了私人政的来源，去年前年收的农业税重了一些，于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讲话了，他们要求私人政好像他们代表农民利益那样，他们赞成不赞成这样的意见呢？他们是不赞成的，当时必须尽一切的努力来到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毛泽东解释说，所谓人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当前的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人政，后一种是大人政，两者需顾不同。这样重点放在哪个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人政上面。目前他们私人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面，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是一时之间又不能够改善很多，于是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人政妨碍大人政，这些就是私人政的偏向。研究美国的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评价毛泽东关于大人政的论述为典型的耍无赖。他对美国之音说，毛泽东原来讲的是这个什么大人政小人政，就是典型的属于一种无赖。现在习近平继承了毛泽东的思维，包括网信办这班人清零当然不得人心，清零就是一种极端的思维。以上是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